各位弟兄姊妹，下午好。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就准备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啊，在这个外面疫情泛滥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得不待在家里。主啊，我们似乎感觉到你让整个世界学习在你里边得享安息。其实我们人忙碌，再忙碌，我们以为我们在创造，在工作，实际上很多事情我们所做的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意义。然而当我们在家里有时间的时候，我们来仰望你，敬拜你，我们来学习你的话，体会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这实在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主啊，但愿你使用我们这个网络的查经，使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你里面得着益处。主啊，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来查考以西结书的前三章的经文。主啊，我们的信息量很大。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智慧。主啊，能够把这些话语能够清楚的放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主啊，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滋养。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愿一切荣耀和感恩都归给我主。这样的祷告恳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现在呢，在我们的投影已经把这个我们的今天要讲的内容已经放在屏幕上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查经的内容就是以西结书第三课了啊。前面咱们用了三课两课的时间，我们对于以西结书呢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了。今天我们的经文呢不是三章的全部，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三章的第二十一节。我们把这一大段的经文呢给它的主题，以西结祭司的就职典礼。等会儿我们来分析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个是以西结的祭司的就职典礼。那么经文呢就是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哈。这个呢是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来作为一个大纲，它的背景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当时是什么情况啊，这个什么背景，哪一年啊，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事儿。那么第二个大段呢就从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一章的结束啊，就是第二十八节。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呢，最后告诉我们啊，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就是先描述了耶和华荣耀的形象。这个可以说是整个以西结书它的权威的基础。第三个大段落呢，就是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的十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的十一节。在这一大段里边呢，就是神设立祭司以西结。那么通常情况下啊，祭司被高立的时候是在圣殿里头按照摩西的律法来进行服事的。现在呢，以西结已经被掳了，没有圣殿了，他在这个新的环境，新的这种没有圣殿的条件下，那怎么样去尽一个祭司的职任呢？他要干什么呢？这个就是在这个第三个大段落里面来吩咐来表明。那么第四个大段落呢，祭司的就职仪式啊，就职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一回事，到底对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新的这个祭司职任的设立，是个什么情况啊？ 那么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来分析。那么下边呢，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段啊，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我们把这个称为是整个以西结的书啊，它的整个的写作的背景。那么在这里呢，我慢慢的读圣经的经文，大家用心的来听，然后看看这里边对我们都说了一些什么。顾奔弟兄在吧？开下你的 microphone 好吗？
哎，在。
好，第二个大段落请顾奔弟兄读好吗？就是等会儿你做好准备啊。
哎，好。
好的，好。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啊，就是以西结先知的背景。他说当30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啊，这里原文作我啊，就是我，他是第一人称啊的写作，在加巴鲁的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原文里边实际上是手啊，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或者说是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这是一段以西结书啊，它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祭司他的就职的这个典礼，它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发生一件什么事。我们首先来看时间，这里交代了两个时间啊，一个呢就是30年四月初五日。那么在希伯来原文我去查了一下啊，希伯来原文里边呢是比较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在他30岁的那一年里面的四月初五日，是很清楚的，是他30岁。所以这里翻译成当30年四月初五日呢，就不清楚了，这是哪个30年啊？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里边呢，是讲得非常清楚啊，就是说在他30岁的时候，四月初五日，四月的第五日，时间讲得很清楚。然后下边呢又讲了一个时间，是约雅金王掳去，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也就是说以西结先知或者以西结这位祭司啊，他被掳去第五年了。当约雅金王被掳的那一年呢，是公元前597年，公元前597年。因此以西结先知现在30岁，也就是说他被掳的时候是25岁。耶路撒冷当时被掳去了大概有20000人，从王室很多的技术人员、铁匠、各种工匠、勇士、贵胄，其中主要的这些祭司啊，这些这个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些人，那么其中呢也包括着先知以西结。当时他是祭司，但他25岁，他还不能当祭司。他因为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传统里面啊，你生在祭司的家里，你身份上就是祭司，一个月以后就会被数点为祭司的身份，但是呢不能进祭司的职任，他是身份没有职分。因此他要受训练，学习律法，性格成熟，直到30岁的时候，因为祭司的后代会越来越多，那么他们中间呢也要经过考核啊，经过筛选，有病的不行啊，有残疾的不行，只有健康的考试合格的才能做祭司。然后在祭司里边呢再筛选， 就选大祭司，在大祭司里边再筛选，就选出祭司长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当然布西是谁，可能当时的祭司或者大祭司啊，以西结他不是祭司，所以他自己没有什么人都不认识他啊。但是一说布西啊，可能当时被掳的这些犹大人呢就知道他的家庭背景是谁了。所以这个是时间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地点。那么在加巴鲁的河边，下边说在被掳去的啊，就是在加勒底人之地。我看看加勒底人之地呢，就是咱们今天啊所说的。现在我打上了地图，大家可以看到吗？
可以了。
好，现在我们在看啊，现在这是我们的 Australia。然后呢我们往中东这边看。啊，我们看到中东这个地方的地图哈。那么当时的巴比伦的版图和今天的伊拉克的主要部分，加上叙利亚，再加上现在的约旦、以色列，然后加上埃及。那么这一块呢就是当年主要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呢就是现在这个巴格达啊，在巴格达的西南边呢大概七八十公里的地方啊，大概就巴比伦就在我这个红点的这个地方。那么耶路撒冷呢在这儿啊，就是耶路撒冷啊。那么加巴鲁河大概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位置。它是一个从两河流域，你看这个黄颜色这里流下来的这个啊，这个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啊，这个两河流域流下来的地方在这里。那么这一个整个这一个弯的地方呢，绿颜色的这一个月牙湾的这个位置啊，被称为是这个米索波大米月牙湾的肥沃土地啊，大概就是绿颜色的这一块。这个加巴鲁河边呢是在它的这个两河流域注入波斯湾的地方。那么其实加巴鲁这个名字呢叫 Kevag， 它的意思呢就是遥远的。其实它并不一定是真的是指的这一条河的名字叫加巴鲁河，这有可能是犹太人啊，这个以色列人被掳的这帮人呢把它称为是加巴鲁河，当地的名字它不是一个就是巴比伦的名字啊，它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它的意思就是遥远的。从这个地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从耶路撒冷呢一直到这个加巴鲁河边，这个是在整个巴比伦的范围里边呢，巴比伦人能够把被掳的犹太人啊，被掳的犹大人安置的最遥远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加巴鲁河边呢实际上是一个就是离着耶路撒冷最遥远的地方的一条河的河边，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读诗篇里边啊，这个纪念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被掳的外邦之地啊，在河边他们把琴啊挂在树上啊，这个诗篇137篇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耶路撒冷就哭了等等等等啊。这个是他们被掳的时候的掳去的时候的这些人啊，他们的怀念他们自己的家。他说我们现在在一条河边，这条河边是什么呢？是最遥远的一条河边啊，一条河的河边。然后为什么在河边呢啊，是不是所有的被掳的人都在这条河边呢？其实也不是啊，就是这个被掳的人是安置在这条河的周围的环境里边。一般的认为呢，就是这个河边啊大概是一个祷告一个敬拜的地方。因为祭司们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啊，就是说他们是不工作的啊，他们是不工作的。所以呢我们看一个卫星图啊，这个图画可能就更加清晰了。这个我们看一个，从卫星图上可以看到啊，那么这个两河流域的情况啊，从这个河流流下来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这个是伊拉克啊，这是叙利亚啊，以色列地在这儿。然后这个呢波斯湾啊在这个地方。所以加巴鲁河边呢啊，它就是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最遥远的地方的 一个河边上啊。所以在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啊，保罗的布道旅行啊，当时他就到了腓立比。那么腓立比呢在上边啊，在这个位置上。当时呢他们那个地方没有会堂，所以呢他们就在一个河边在那里聚会了，有一个叫做祷告的地方。因此呢在这个加巴鲁的河边啊，也有可能就是一个聚集祷告的地方。具体祷告什么人去祷告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这个传统里边呢，祭司们他们是专门的专职的来教导律法，来为民祷告，来献祭啊等等这样的情况，这个已经是他们的传统了。所以在今天呢，这些人他们仍然是不从事一般的社会工作啊，他们就是专职的。你看到很多人他们在这个哭墙那个地方啊，一天到晚的就是在那里祷告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加巴鲁的河边呢，也可以说我们理解为啊，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他们被掳了，被掳到离自己的家乡，在这个当时加勒底人巴比伦的这个版图里边最遥远的，也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那么这一条加巴鲁河呢，被认为是一条灌溉河啊，它并不是一个天然河，大概是人工开凿的一条灌溉河。所以他们等于说在那里是下苦力的，但是在这个河边上呢，有一般的祭司立位人，他们在被掳的人当中仍然在那里祈祷，在那里敬拜。那么被掳去已经这是第五年了，在这个第五年里面呢，以西结这一位祭司就到了30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为这一位祭司来举行一个祭司的就职典礼。在这个就职典礼的时候，天就向以西结打开了。这不是周围的其他的人也看到了，不知道，但是呢至少啊是给以西结打开了，是向着一个以色列人的血统上的祭司啊，身份上的祭司，现在就要就职了。在他就职的开始的那一天，因为在今天的经文的最后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呢忧闷的坐了7天。这个7天就是以色列人的祭司就职的时候需要在会幕里边去静默7天的那个过程。所以在这里呢，神就把这个天打开啊，让以西结看见。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以西结先知的这位祭司啊，他的许多的服事呢就跟新约的使徒约翰很像，就是灵异象使他看见这样的情况，天开了啊，然后看见天上的景象。启示录第四章啊，老约翰写完了给这个七教会的信以后，然后就是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就天开了，就看到天上的景象。以西结先知看到的和这个使徒约翰啊所看到的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这个是年代、地点、人物，这里边直接啊是我们看到的人物呢，就是神自己，一切都是神主动的。另外就是先知祭司以西结，他在被掳的人当中，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他的身边呢，可能还有一批的祭司立位人和他一同在那里祷告，和他举行祭司就职典礼的参与的这些人啊，在周围。那么这个时候呢，天忽然间向他打开了，说正是在这加勒底人之地，就是遥远的那条河边，最遥远的那条河边，就是所谓的加巴鲁河边啊。耶和华的话就特特的临到布西的儿子，这里说祭司以西结，他不是先知以西结，而是祭司以西结。所以这个祭司他本身呢，他就是一个处理神与人之间属灵事物的这样一个职分的人。那么对于被掳去的这个以色列人呢，犹大国的人啊，他 他们对于祭司的身份的接纳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他讲话是不具备不需要啊有争议的权威性啊。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是不是清楚啊，就是如果说现在有一个人说我是个先知，我出来讲话，这个往往还有很多的争议，到底他是不是个真先知啊，啊他讲的话到底具不具有权威性啊，这都有一些争议。但是呢祭司们他们讲话往往是不具有争议性的，他本身他的职分就是一个代表神讲话的职分。我们知道主耶稣出来做工之前的时候，有一位为他做见证的人，这个人的见证非常重要，那么犹太人一定知道他的见证是从神来的，那么这个人就是施洗的约翰。同样的情况啊，就是神的信息要临到这些被掳的人，那么这个先知的职分由谁来担任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是祭司，其实耶利米也是一位祭司啊，先知耶利米。那么以西结呢，我们看到他也是一位祭司。所以被掳去第五年，也就是以西结30岁的时候啊，他在就职祭司典礼的时候，是在被掳去的地方，在巴比伦最遥远的一条河边上，那么神的异象啊向他显现，然后天就开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或者说是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我们先对于这段经文呢，先有一个这样的理解啊，先这样的看见。这个背景，因为这个呢，我先跟大家讲了啊，因为这些背景如果不讲一讲的话呢，就不容易有这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地理啊或者背景的概念。好，第一章的第一段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啊。我们现在进入第二段，那我们现在就看第二段大段啊。我们题目呢就是祭司贝利的权柄，因为在这个圣殿里边，他贝利的话呢是非常正常的啊，上面的祭司高利，下边的祭司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圣殿了，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地了，他还继续做祭司吗？那么没有圣殿了，不能献祭，他们在干嘛呢？这需要一个新的权威来认可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一段经文啊，我们看看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象啊，什么样的意思，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教训。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一章的最后，我们请顾奔弟兄来为我们读好吗？
好，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它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它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至于钢骨高而可畏，四个轮毂周围满有眼睛，
轮网
啊，
至于轮网高而可畏
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 活物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从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苍穹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好，感谢主。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我先把这个就是他各次的各自的题目啊，在这里跟大家这主要的内容啊，来跟大家说一下。那么第一开始呢，就讲到了最后啊，当然他说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有几个内容，一个呢就是耶和华荣耀形象从哪里来。我说它的来源不是指它的起源啊，从哪里的，而是它从什么地方来的。在这里说狂风从北方刮来，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呢就是神荣耀的次序，你会看到他先看到什么，再看到什么，又看到什么，再看到什么，最后看到什么，他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同时呢还有一个上下的次序啊，在什么什么以上，在什么什么以上啊。那么这个各自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呢就是这一个荣耀的形象它有什么样的见证。那么在这个见证，这些见证啊，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对我们现实神的荣耀的彰显，对当时啊，或者对现在，它有一个什么意义？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以西结看到这个以后，对他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那么现在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先自己看一下这段经文啊，自己仔细的读一下这段经文，根据我给大家出的这四个思考题啊，就是他这个荣耀从哪里来，这个荣耀里边有什么样的次序，神荣耀的形象他有什么见证，然后呢对于先知以西结，对于我们今天的服事啊生活，它有什么的意义呢？大家先针对这段经文先思考一下，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今天的关系呢，我要做一个总结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和华他的荣耀的来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刚才咱们讲到了啊，耶路撒冷在这儿啊，看到我画的这个绿颜色的这个圈哈。那么加巴鲁河边呢，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如果从正面的角度上来说呢，耶路撒冷是在加巴鲁河边的几乎是正西，几乎是正西边。从这个加巴鲁的河边，也就是波斯湾的北端啊，到耶路撒冷呢，它不能直接往西走，因为中间呢是阿拉伯的沙漠，这个地方走不过去的。他们当时被掳的时候啊，他们走的路线呢大概是这样的一条路线，是这样的一条路线过来的。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明白了北方是什么意思， 当然他没说是从西北方啊，他说是从北方。那么加巴鲁呢，河边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条河，在这个地方啊，是这样的河，他们是在这个位置，人可能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呢，他看到的荣耀呢是从北方过来的，这个暗指了一件事。对我来说啊，如果以西结先知他所看到这个祭司啊，他所看到的这个荣耀呢，忽然间天开了，然后他就看到天上的荣耀，如果没有一个预先的说从北方来的话呢，那么这个有可能给人造成一个误解哈，就是神好像是在巴比伦的神，但是他一讲到啊是北方来的，从北方来，而且是什么呢，是狂风，也就是他是一个呼从北方来了一个大风刮过来的。那么这暗指什么东西呢，大家能想到。他在这里一讲出来，在这些被掳的人当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我的感受啊，就是耶和华神的荣耀从耶路撒冷跟随他们而来，神是从耶路撒冷沿着他们被掳的这一条路线，好像前面这个后边讲到啊，这个四个活物啊行动的时候，在第十四节说好像电光一闪，好像狂风大作，呼就过来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荣耀的形象。大家能想象一下我所讲的这个意思吗？耶和华的荣耀原本并不在巴比伦，而在耶路撒冷。虽然他们被掳到那里去了，耶和华的荣耀从就是这个祭司以西结在成为祭司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从耶路撒冷来到这个他们被掳的地方。他的荣耀的来源啊，因为圣经上说锡安山是耶和华的圣山，是大军都，大军的京都，是永久的山岗啊。等到我们后边读到以西结书这36章以后37章以后呢，我们就说那是永久的山岗，也就是说那是神永远的拣选的地方。所以在加巴鲁河边他们可以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但是这个荣耀呢不是原本在那里的，而是从耶路撒冷从锡安山那里跟随着沿着他们被掳的这条路线就过来了。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耶和华的荣耀他是以色列的神的荣耀，他是耶路撒冷的神的荣耀，他不是巴比伦的神的荣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神的次序哈，你会看到首先他看着大风啊，好像电光一闪一样迅速的狂风啊从北方刮过来了啊，好像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从这个他们被掳的路线跟随着这个路线就过来了。然后呢看着一个闪烁火光的大云，大团的东西从北边过来了，然后周围都有光辉，这个闪着大光啊，然后呢这个从这个闪着光辉的火光里边呢，这个闪烁着火的大云里边啊，又出来金晶，金晶是表示权柄，表示尊贵，表示洁净，表示永恒，这是第一层的看见。第一个次序其实它是一个表面外在的啊，来源他的荣耀，他的形象，看到首先是这样一个景象，然后呢走近了以后就从中显出四活物来了。那么这四活物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启示录的第四章里边呢也讲到了四活物的问题，形象脸像一样的啊，人的脸、牛的脸、狮子脸和鹰的脸，但是也有略微不同。比方说这里呢每个活物脸旁都有翅膀，各有四个脸，每一个脸上面呢有四个翅膀，但是在启示录里边呢讲到的有六个翅膀。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看见神的荣耀在殿里边的时候呢，这个萨拉弗飞翔啊，这萨拉弗呢也是六个翅膀， 它的六个翅膀呢，跟我们在以西结书里边所看到的，这是四个翅膀，少了两个翅膀。以赛亚书里边这六个翅膀，其实只有两个翅膀是用来飞翔的，另外四个翅膀呢，上边的两个翅膀用于遮脸，下边的两个翅膀用于遮体。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啊，下边的两个翅膀在第十一节啊，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呢，互相连接，那么它是用来飞翔的，下边的两个翅膀呢是用来遮体的。但是没有了最上边的两个翅膀，遮脸的两个翅膀。这个其实呢，这四活物的脸是敞开的，这个跟这个萨拉弗是不一样的。到底为什么这个不一样，我们没有准确的答案啊。但是到了启示录里边的时候呢，又出现了六个翅膀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我们知道翅膀它只是一种象征，而不是说它真的是好像咱们地上的这个鸟飞的时候还需要用来扇风的这个翅膀，它是一种象征性的意思在这里面啊，就是像翅膀一样公用的这种东西啊。当然这四个脸，人的脸、狮子的脸、牛的脸和鹰的脸，各自代表什么意思呢？狮子的脸一般说它是做王的意思，牛的脸是服侍的意思，鹰的脸是属灵在高空，人的脸是指的与人沟通啊，与人相似。如果它全部都是用动物的这个形容来或者跟人就没有关系了。当然这些脸也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脸啊，我个人认为它仍然是一种象征性的意思。那么我们也曾经看过有很多艺术家啊，想看了这个东西以后，就把神的荣耀呢，想把它用图画的形式把它展现出来，那简直是四不像。所以我们不能用物质的形象来想象，来描述这个属灵的它的意义。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呢，我们从意义的角度来看这个耶和华的形象，就像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来造的。那么这个并不是说指的神就长了我们两个眼睛一个鼻子，而是它是一种属灵的特质，讲到的是它的功用，它的特质，而不是讲到的它的外在的属物质的。因为神没有物质的形状的，它是灵，是吧？所以我们更多的呢，是从它的意义上，它的功能上来理解。那么这是四活物啊，它有脸、有翅膀、有腿，然后腿呢是直的，然后呢有蹄，像牛犊的蹄，表示是洁净的。这个分成两半啊，在旧约里边就是牛的蹄呢，这个分成两半的这个蹄是洁净的动物的可吃的这个动物的蹄。当然神的形象啊，不是像长了一个牛蹄子啊，这个我们不能这样理解啊，只是理解它的意义所带来的意思哈。然后这个翅膀底下呢有人的手，这个代表什么呢？你发现在后边啊，经常说这个手就把我提起来啊，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指的真的是像人的五根指头一个手掌这种手啊，而是指的人像他或者他跟人之间有类似的这种做工功用，他不单单是飞翔，他还可以工作，因为翅膀是不能，他只能飞嘛，就是说在他的功用里边啊，他是有做工的这个功能的。然后有轮，轮呢就比腿要快了，轮中套轮，就是轮里还有轮，多层的轮子，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想一想啊。然后这个轮网，这周围的这个框架的这个方面呢，上边满了眼睛，这个跟四活物遍体都是眼睛稍微不太一样，但是都是满有眼睛。满有眼睛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它的观察，它的行动力都是非常精准的。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呢，就好像它到处都是感光的摄像头。现在我们产生了制造出来了一种 自动开车的这种汽车啊，电脑输入好了，然后车就可以程序输入好了，打上地点 GPS 带领的时候，它就可以自动的开车。那么它自动开车根据什么呢？它肯定它有一个感应和外在环境感应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可以准确的识别道路啊，它的状况，这都是要有很多的这个摄像头啊，很多的这个镜头在那里看着，这个就像眼睛一样的，给它提供准确的信息。那么然后就灵，灵就是生命，它的灵，灵魂就是生命。那么这是第二层啊，第一层我们看到的是狂风、大云、金，第二层就是四活物。四活物之上有穹苍，在它的头上面啊，第二十二节，在它头上面有穹苍的形象，这是第三层了。穹苍以下活物，它的这个活物的活动的范围啊，在穹苍以下。那么这个穹苍是什么情况呢？原来这个情况，穹苍啊，是穹苍以上有宝座，所以宝座是第四层。好，我们这第一层是狂风、大云和金睛，这是第一层。然后这个打开以后呢，里边我们就看到有显出来了，其中就显出来了有四活物。四活物是这样，但这都是四活物。第二十三节就说，穹苍以下四活物这个翅膀直张彼此连接，然后另外两个翅膀遮体，然后活物行动的时候，这个翅膀的响声怎么样。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活物活动的范围是在穹苍以下，然后在它的之上有穹苍。穹苍是一个像水晶一样的一层，穹苍里边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是一个间隔，然后又在穹苍以上就有了宝座。从经文的看见来看呢，这个宝座是空的，然后说在宝座以上仿佛人的形状。我们知道人，所以这个以西结书里边的这个记录啊，跟创世纪里边的记录用反的方式来记录的，也就是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在神里边就有人的形象在里面。他说不是人的形象，只是仿佛人的形象。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所有的被造界里边，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被造的。从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了几层的次序啊。最底层是物质的风云，这些从北方过来，然后从其中第五节就是从其中显现出四个活物的形状，然后这四个活物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形容它的整个，那我们是没法想象的啊！这个活物到底怎么回事？没法想象。在这个活物的上面有一个尖层，其实上面是宝座，宝座和活物中间有一个穹苍相隔，那么活物的运作的范围是在穹苍之下，穹苍之上是宝座，在穹苍再往上是有仿佛人的形状的。那么在这里没有形容这个他是坐在宝座里面的，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形状，他是在宝座以上。这个宝座以上不是指的他坐在宝座上面，而是他很远的在宝座的上面，远远的在宝座的上面。那么宝座是代表权柄，在宝座之上的这个是掌权的那一位。那么他坐在宝座上表示什么意思？他站起来表示什么意思？他远在宝座以上，就是在这个穹苍之上和有宝座的形状以上，这个英文中文都叫以上，但是在原文里边呢，它有两个不同的意思。英文里边也有啊，一个叫 on it， 就是在上面，一个就是 above it， 中文都说在以上，但是它两个是不一样的。 on it 是表示就接就放在上面，比方一个杯子放在桌子上，你就说这个杯子 on the table 啊。但是你不能说它是这个 over the table 啊，所以 over 这个 over upon 是指的它在远远的在上面，叫飞机在我们的头上，那个叫 over our head 啊，就是在我们的头很远很远的上面。所以他这里用的这个仿佛人的形状和宝座之间呢，就是用的像飞机在我们头上，在我们以上，它是一个很远很远的一个情况。那表示什么意思呢？这里我们就说啊，神的荣耀它表现在哪里？一个，它本身就是荣耀的，对吧？神的荣耀啊，它本身你看这个荣耀的光辉啊，这个伟大啊，这个轰声的声音，好像重水的声音，它本身非常荣耀。但是在这个感受的荣耀，感受到的，就是你看到的、听到的啊，感受到的这个伟大的荣耀之外呢，我们看到神的最大的一个在这里边要表达出来意思什么呢？就是神是在行动的。他说一开始就是一个行动的，所以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天上静止的那种状况啊，这个跟在启示录里边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启示录里边他没有说北风刮来，也没有说像行动到处走，而是坐宝座的是坐在上面，四活物24长老他是在宝座的周围来敬拜，但是跟现在的看到的形状是不一样的。现在看到形状是北方大风刮来的，是一个运动的。然后四活物强调的是有腿有轮行走啊，好像电光一闪啊，它是一个行动的。所以这位在宝座之上的，他远远高在这个宝座上的，咱们中国人就讲到说高瞻远瞩啊，就是他在上面，他远远的在上面啊，然后他可以统管管理整个的。他不是坐在宝，那么坐在宝座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事情已经定局了，我等候这个事情的成就。他是一个叫做稳坐，就是稳稳的在那里，这个事情已经搞定了。这个我就是等着时间的推移，最后这件事情成就。但是他站立，他远远的站在这个上边的时候，他在那里统管，在那里指挥，在那里行动。然后整个的这个四活物，我们看到它的这个里边的结构，它的整个的这个描述呢，它是一个行动的，所以这个走那个也走，这里不厌其烦的描述啊，因为灵在里边，所以呢这个上升那个也上升，这个走那个也走，这个上升那个也上升啊，就是感觉到它是整个的一个浑然一体的完整的和谐的在运动，在行动，在做工。而且它都是眼睛，表示它的做工虽然是非常迅速的，但是同时又是非常准确。最后呢说这是耶和华的荣耀。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就听见有一位跟我讲话了。那么这个意义何在呢？我们回到一开始在这个第一部分的时候呢，咱们就讲到了这个在加巴鲁河边被掳去的第五年，这个时间是公元前592年，公元前592年是约雅金王，也就是以西结啊，他们一同被掳的时候的第五年。那么这一年以西结先知啊，以西结这位祭司啊30岁了，所以在加巴鲁河边他要就职祭司这个职任的。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祭司的职任啊，他是要在圣殿里面，后来的祭司要被前边的祭司来高立，但是现在呢他们没有圣殿了，他们是在外邦之地了。所以这个耶和华荣耀显现的它这个意义啊，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使这些被掳去的这些犹大人，我们知道这些被掳去的这些人呢是那一筐好的无花果，是吧？也就是说是神要把他们带到外邦之地，要叫他们被感动，要叫他们在那里反省，然后他们 被更新，然后再把他们重新带回到耶路撒冷，带回到神的应许之地来的，是这样一批人。那么可是怎么样完成他们被掳去的这些人啊，能够悔改，能够被更新，能够达到神要在外邦之地管教训练更新他的子民的这个目的呢？所以神就设立祭司和先知，同时两个职分在他们中间做工，这就是先选了这个以西结。那么祭司的工作他主要的是献祭，我们在这里看看啊，这是第三章第三段我们要看的。先来参考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在这个申命记12章13到14节这个地方说，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地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哪一个支派中所选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所一切所吩咐你的。那么当然这一个律法的规定已经使我们知道，一旦圣殿是确立在耶路撒冷，那么在耶路撒冷之外已经不可以再在那里献祭了。所以现在的以色列为什么这个圣殿边上那个墙叫做哭墙呢？啊，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祭司们不能献祭，因为圣殿没有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位祭司以西结他要被立为祭司，要有一个新的使命来给他。那么这个新的使命呢，明显的跟他在耶路撒冷圣殿尚存的时候那一个祭司的使命是不一样的。他不是来献祭，他不是来赎罪，乃是要干什么呢？在下边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他是要做替耶和华警戒这些外邦的被掳到外邦去的神的子民呢，来做守望的人。那么这个祭司的职分是以前没有的，这是一个重新设立的一个职分。这个职分的设立，祭司的使命的设立，他需要一个重新的耶和华的荣耀的见证的认可。我们知道无论是圣殿的建造还是会幕建造好了以后它被立起来的时候，都有耶和华的荣耀的充满。那么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当耶和华的荣耀充满的时候，才认同这个侍奉它这其中的侍奉它的属灵的权威性。所以以西结先知他要成为一个守望的人，他不是预言一个什么事儿啊，祷告了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啊，他不是，他是一个警戒的人，替神来警戒。这个时候他警戒的权威性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他祭司的身份。作为一个一般的以色列人来说啊，犹大国的人来说呢，你既然是个祭司，你是在圣殿里边献祭的，你的重点的工作是在那儿。那么你现在你说你做先知，那我们怎么知道你讲的话是有权威性呢？你现在没有圣殿了，你还有权威性吗？啊，等等的这些的问题。那么这些的问题最终都要回到在那一个祭司的典礼的设立和新的使命的吩咐它背后的那一个权威。所以耶和华的荣耀从耶路撒冷而来，在这个被掳之地向人显现，那么把神的荣耀显明出来，然后在这个荣耀的里面给祭司有新的使命，不是在圣殿里边服侍了，现在要在被掳的人当中来成为神守望的职分。那么这个需要一个权威的来源，那么这个呢就是耶和华荣耀显现的非常重要的它的目的它的意义。当然 这个对于以西结先知来说呢，或者对当时的这个被掳的这些人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那就是说神的工作是有次序的，所以神不会是混乱的。所以物质的大风大云，然后呢四活物，然后穹苍，然后宝座，然后宝座之上仿佛人的形象，最终的耶和华荣耀的终极形象的终极。同时呢我们看到啊，他之所以能够统一的运行，那是他们之间彼此的和谐，彼此的合一，彼此的顺服，是吧？这个所做出来的这样伟大的见证，而且他是行动的，他是做工的。神把他子民允许掳到外邦去的时候，神没有抛弃他们，而是在他们中间继续有伟大的工作在那里继续开展。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神的荣耀的显现，他带出来了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见证。最终呢，这句话就说，我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这个时候呢，神的旨意要显明了。这个旨意背后的权威性至关重要，可以说这是一个祭司职任使命的更改啊，在这个非常伟大的时刻，神自己来为他所要做的下边的工作呢，来作为权柄来源的见证吧。到了第二章呢，咱们看到的啊，吩咐新的给祭司的使命。那么我想时间的关系呢，现在我们已经马上就要两个小时了啊，我们今天可能只能停留在这儿。那么第二章和第三章呢，关于使命的吩咐和他的第一个意象的领受，我们下一周再回来来看，好吧？